黑旋风李逵在夷岭上杀了四只虎，走下岭来的时候碰见了一伙猎户。这帮猎户问他，你怎么下的岭啊？李逵说，我就这么走下来的。你没碰见老虎吗？李逵说，我把那四只老虎给杀了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有一个猎户冲着李逵抱完拱手，哎呦，您是吹牛大仙降落凡尘。李逵一听，哎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啊？跟您说实在的，要讲吹牛，我在我们村是出名的。您说是文吹还是武吹，是正吹还是反吹，我全会。不过今天一碰见您，我服了，您这叫真吹，当着人的面瞪着眼睛愣吹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，我怎么是吹牛呢？您不是吹牛，那什么呀，一个人杀了四十虎，有那个事儿吗？从来没听说过。
李逵说，你们不信呐，不信跟我上岭上瞧瞧去，那四只虎尸体还在那儿呢。这猎户瞅了瞅那几位哥几个，怎么样，咱们开开眼，跟他上岭上看看去，走。
哎呦，这些个猎户稀里呼噜的跟着李逵就上了岭了。
李逵把他们领到那虎洞的跟前，看看，这是那死老虎，小的认识，洞里边还一个小的，都是被我拿刀把他们杀死的。看那檐下嘛，那个檐下那是只母老虎，我一口刀捅到他肚子里去了。再看那边庙旁边，那是一只公老虎，让我一刀给他开了膛了。难道说这是假的吗？
哎呀，这些个猎户逐一的一看这几只虎，
回来之后大眼瞪小眼，全都傻了。
英雄啊，您真是豪杰呀，您是伏虎的罗汉呐。这四只虎您怎么能把它都杀死呢？
李逵从头至尾就讲了一下杀死这四只虎的过程。这话讲完了，把这一伙的猎户听的俩眼都直了，舌头伸出来都回不去了。
啊，太精彩了。请问壮士，您这是往哪儿去啊？
我杀完了虎，我要赶路啊，我打算奔沂水县城。
您先别去，
跟您说吧，这窝子虎啊在这儿已经闹腾了三个多月了，把我们附近的百姓闹得家家不安宁啊。县里边的县太爷都知道了，悬赏打虎，我们这村子里边大户李正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们这一伙子猎户了。你说我们这帮人想打这虎，他要一只还行啊，这是一窝呀。我们就成天在这山底下转悠，带着弓弩，带着刀枪，带着猎叉，我们不敢上来呀，因为我们要碰见这一窝虎，我们这一帮人也收拾不了他呀。我们就想着等这老虎走单了，我们一只一只的打，可这老虎他也不下来，就在这岭上面转悠，不知道情况的人走到岭上就让这老虎给吃了，眼瞅着死了一个又一个呀。我们这些猎户都在这干着急，可没想到真有伏虎的英雄，您在这一锅一个人就把这四只虎都给杀了，您为我们这一代的百姓这是除了一大害，除掉了一个心腹之患呢。跟您讲，县太爷悬出赏钱来了，咱们这附近几个村子的百姓一起也凑起钱来了，谁能把这虎收拾了把这钱就给谁，这不是您把这虎收拾了吗？您应该受这个赏。您跟我们到山下，先到最近的一个村子叫曹庄，到曹庄了见了曹太公，上曹太公那儿领赏钱去。曹太公这有一份，县太爷那知道之后还得有一份赏钱。您把这四只虎除掉了，也得让附近这些老百姓都见见您，得感谢您这点恩情。 李逵一听，哎，我到下边曹庄见见你们曹太公倒还可以，至于说感谢不感谢恩情，这不在话下。 老虎伤人，谁见着都得除他。
是啊，想除有的除不了啊，您把他除了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跟你们下山走一趟。
来来来来，快点把这四只虎都抬着。
这些个猎户一起动手，把这四只死虎拴好了，抬着一块下了岭了。李逵想要把那母老虎肚子里边那口刀拔出来，他试了试没拔动，心想这就得等着倒在庄上把这老虎开了膛，然后才能往外拿这刀。李逵跟着众猎户就进了曹庄，这些猎户领着李逵就来到了曹太公的家下，梆梆梆梆敲门。这时候已经是过半夜了，人们睡觉最香的时候。曹太公在床上躺着正做梦呢，听见外边一敲门，急急忙忙披着衣服就出来了。
谁呀、啊、谁半夜拉夜敲门呐？
曹太公快点开门吧，给您报喜来了。
啊，什么喜呀、啊、你们是谁呀、啊？
我们是打虎的猎户，跟您说这虎啊已经除掉了。
哦，是啊，
好，快快快快等着。咣隆咣隆，把大门开开了。这曹太公一看门口这站着一帮人呢。
怎么除掉的？
曹太公看见没有，就这位一个人把那四只虎都给杀死了。您瞧，老虎都抬来了。曹太公一看后边众猎户抬着四只虎，
哎呀，还有这种事情，这是哪来的这么一位英雄啊？
就说的呢，这是老天爷赏给咱们的这么一位好汉呐！看咱们抓不住，老天爷差人帮忙来了。哦，快点屋里请，屋里请。
李逵跟着众猎户一起就进了曹太公的院子了。进了院子，来到上房屋客厅，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，掌上了灯光。曹太公看了看李逵，
这位壮士，您是从哪儿来呀？
李逵没敢说从董店东村来。
啊，我从百丈村来。
哦，请问壮士尊姓大名？
我，
李逵心想，我可不能报真名啊，我要一说我是李逵黑旋风，那县衙门门口那儿四城门那儿都贴着告示呢，要捉拿我悬赏3000贯，那就露了馅了，我得编个名。
啊，我姓张。
哦，您的大名怎么称？
我叫，嘿，我没什么大名，从小胆子大，都叫我张大胆儿。
嗯，是是是，这名字叫得也好，张大胆儿啊，胆儿小了不能杀这四只虎啊。请问，张壮士，您这打算往哪儿去呢？
我呀，在江州当差，我这是回家探亲，探完了亲了想回江州，差事特别忙，不能脱身呢。
哦，您就是再忙，给我们这一方除了祸患，也得在我们这儿逗留几天呢。啊，来，快点给摆饭，是不是今天晚上您还没吃饭呢？
李逵说，算了算了，不吃了。
不，您打了四只虎，不吃饭怎么能行啊？
曹太公马上吩咐给李逵准备了一顿夜宵。李逵把这顿夜宵吃完了之后，曹太公告诉了您呐，今天就在我这里先住下，明天天亮之后，这件事情我得把李正找来，找来李正得向县太爷禀报，县太爷那儿有一笔赏钱得给您，我们这村子里边呢，大伙早凑了些钱在我这儿放着呢，这笔钱也得给您，您领完了赏钱，让我们附近的村民再看看您，然后您再走。
李逵说，明天天亮再说吧。
李逵现在也是有点劳累了，在岭上杀了四只虎，再加上哭他的老娘，精神倦怠。李逵吃完夜宵躺在侧室偏房里边，他就睡着了。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李逵漱了口净了面，有人给摆上了早饭。早饭吃完之后，这曹太公把李逵让到客厅，又献上了香茶。曹太公陪着李逵在这喝茶。就在喝茶这功夫，曹太公这院子里边 可就来了人了。干什么的？曹太公的近亲朋友，本村的百姓都听见这个信儿了，说昨儿晚上有一个人杀了四只老虎，杀虎的这个人就在曹太公的客厅里边待着呢，大伙儿都想看看这杀虎的英雄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曹太公的三姨六舅母二侄子三外甥稀里呼噜的全来了，院子里边挤挤叉叉，扒着门口往里边看。曹太公一瞧，哎，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太公，我们都想看看杀虎的英雄。你们要想看看，那你们就进来，进来，别在门口那堵着。是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稀里呼噜，头一波就进来了，客厅里边就站满了。这客厅里边刚站满了，门口那又呼了一堆，还有后来的呢，还有外村的呢，有堵着门口的，还有扒着窗户的。哎呦，把李逵弄得好不自在。李逵没受过这个，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看什么？我不也就是一个人吗？啊，一个鼻子俩眼睛。哎，英雄，别看您是一个人，您不是普通的人呐，您是打虎的豪杰，杀虎的好汉，大伙儿对你感兴趣呀。哎，张壮士，大伙儿都来了，我看您就把杀虎的这个事儿再从头给大伙儿讲一遍，如何？李逵说，昨天我不是都给你们讲过了吗？哎，昨天就几个人听啊，你看今天来了这么多乡亲，他们都想听听，您就给说说吧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说说。李逵在这喝着茶水，就讲起他杀虎的经过来了，又从头到尾讲说了一遍。他把这一遍说完了之后，这些人就像听故事一样，都在屋里边瞪着眼睛在那听着。听到关键的时刻，有的惊奇，有的惊讶，有的拍手，哎呀，您可太厉害了。整个的过程讲完了，大家伙一起鼓掌，好哇。门口外边有一堆说了，我们还没听全呢，您从头再讲一遍吧。曹太公说，好，屋里边都听完都出去，外边那波再进来。这波出去，那波又进来了，让李逵还接着讲。就在李逵讲这第二遍的时候，门口外边又呼了一堆人，在这堆人里边有一个妇女对李逵可注了意了。这个妇女是谁呀？就是捡净劫夺的那个假李逵，也就是那李鬼，是李鬼的妻子。李逵不是把那李鬼给杀了吗？李鬼那个妻子跑掉了一只花鞋逃出来了，他娘家就是这曹庄的，他跑到娘家来躲避来了，到娘家之后找了几个人就手翻头就回去了，到那一看自己的房子着了，不能再住了，所以他又回来了。今天他也听街坊邻里们说来了一个杀虎的英雄，出于好奇他也到这来瞧瞧，呼到曹太公家客厅门口这儿，他往里边一看，哎呦，这不是杀我丈夫那李逵吗？他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错，就是他呀。怎么说他姓张啊？啊，这个小子是官家的通缉犯，他不敢说真名实姓。好，你跑到这儿来，这回我可不能让你跑喽，我得给我丈夫报仇。这个女子转身又打人群里边就撤出来，撤身出来就回她娘家。这李鬼的媳妇姓乔，乔氏，乔氏她娘家爹呢叫乔启。由于这个人非常懒惰，在农村里边不爱干活，大家伙都管他叫乔不起。早上起他老不起来，一边他不起来呀，他也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他不下地出大力呀，他学会了看风水推阴阳。在这村里边啊，谁家什么盖房上梁啊，迁坟开道啊，都得找他去看看。他呢给人家胡说八道一顿，最后呢就赚俩钱花。哎，这村子里边还缺不了少不了他，这么一来他这日子过得比别人也不次。这个乔不起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， 女的就是这乔氏，男的叫乔仁。他这个儿子呢也跟他爹学算卦学看风水，他这儿子比他爹还多一手，多一手什么呀，瞧不起人，瞅见谁都撇着拉嘴，看谁穷他看不上眼儿，所以村里人给他的儿子也起了个外号，管他叫乔仁低，又管他叫狗眼。怎么叫狗眼呢？狗眼才乔仁低呢，所以起这么个名字。这爷儿俩在村里边人缘不怎么样，但是呢大家各过各的日子，谁也挨不着谁，谁也碰不着谁。今天这乔氏跑回家来，一看自个儿的爹正在那儿绑着一本书在那儿看呢，阴阳八卦的书在那儿研究呢。进来之后他悄声悄气的就来到他爹的跟前，爹呀，我跟你说有个大事儿。这瞧不起把这书就合上了。
什么大事儿啊？
那李逵来了，杀我丈夫的那个人。嗯，这瞧不起历史眼睛就立了起来了。在哪呢？人们传说的杀虎的那个英雄啊，就是他。他说姓张，哪是姓张啊，他就改了姓了，怕抓他，现在就在曹太公那客厅上跟大伙讲呢，您看这事怎么办呢？
啊，这李逵官家可是悬赏3000贯拿他呀，他跑这儿来了，看来这是该着咱们爷们儿发点财呀。
是啊，可怎么抓他呢？
别着急，孩儿啊，你去把李正找来。
哎，这乔氏一出门偏赶上李正由打那边走过来了。这个李正啊不是上他们家来，是曹太公派人请他上曹太公家去，正让乔氏给截住，他把李正就叫到屋子里来了。李正进屋之后一见瞧不起，我说找我有什么事啊？
瞧不起让李正坐下，我说李正，今儿我跟你说啊，咱先把这事说明白，咱们怎么分。
什么玩意儿怎么分？
咱是对半啊，是4-6啊，还是3-7呀、啊？是你拿大头还是我拿大头？
什么事儿啊，大头小头的，你怎么的了？得财迷疯了，捡着狗头金了？
嘿嘿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吧，官家悬赏捉拿有3个人，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啊，宋江10000贯，戴宗5000贯，李逵3000贯啊。对对对呀、啊，你看见谁了？
李逵来了。
在哪呢？
杀死4只老虎的那个人就是李逵，我女儿刚才认的是真真切切，一点不假。
啊，真的吗？那错得了吗？你问我女儿。
乔氏在旁边就把李鬼怎么捡镜劫夺，碰见李逵，李逵怎么到他家里边要饭吃，最后怎么把他们家里边的人给杀了，怎么放火把他房子给点着了，他怎么对李逵认得真切，从头至尾讲述了一遍。
李正看了看乔氏，你可认准了？
没错，那一点不带错的，扒了皮我认识他的骨头。
好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到那儿去一趟。
哎，您先别走，说明白这3000贯钱要是赏下来之后咱怎么分。
李正说怎么分这个事儿还没拿住他呢。
别，咱先小人后君子啊，啊，拿着他以后就不好说了。
这个事儿啊得把曹太公找出来，得让曹太公帮忙。你想啊，他一个人能杀4只虎，随便能抓得住他吗？咱们得想一个计谋，最后把他抓住。抓住之后呢，我想那得有人曹太公的份儿啊。
啊，那行行行，加了曹太公那就好办了。咱们仨人3-1 3-1，3000贯，1人1000贯，行不行？
那就得这样了。
好了，咱可定准。
当然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跟我来吧。
哎呦，这瞧不起跟着李正就到曹太公这儿来了。曹太公这院子里边都是人呢，李正来到曹太公这院子没进门，告诉一个小孩上里边通知曹太公让他出来一趟，就说我在这等着。小孩到里边把这曹太公就叫出来了。曹太公一看李正来了，哎，正找您呢，您往里边请。
别，
咱先外边说两句话， 李正把曹太公就领出院子，绕到方山头那个地方，前后左右看了看没人，李正低言悄语的就跟曹太公把话说清楚了，一说杀虎的英雄不是张大胆，是李逵。话讲出来之后，曹太公一听也一惊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
得把他抓住啊！抓住！他一个人杀四只虎啊，他比老虎都厉害，那怎么抓？
就得想办法。你还没有办法吗？
曹太公捋了捋胡子，一琢磨，哎，这个事只有一条，就是把他灌醉，然后把他捆上。
是啊，你把他灌醉了呗。
好，咱们俩合计合计，你这么办这么办，然后再这么办，
就这么定。
曹太公一转身就回来了，回到客厅里边，李逵这故事已经讲了三遍了，一茬过去又一茬。曹太公进来之后，众位乡亲们，我们这位杀虎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方出了大祸患，从今往后大家可以睡安稳觉了啊，不用提心吊胆了。你们呢也听这位英雄把杀虎的过程讲完了，不要在这儿呼着了。英雄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，今天得好好休息休息，我们呢还得款待款待他。大家就都走吧，都走吧，都走吧，都走吧。曹太公把客厅里边院子里边这些个邻里乡亲们的人都给赶走了，然后把大门关上，曹太公转身进了屋。
我说张壮士，到了晌午了，没有别的，我们略备薄酒，一是对您表示感谢，二是给您接风洗尘。
李逵一听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喝酒。
不喝酒？
不能吧，就看您这个体格哪能不喝酒呢？人生有酒须当醉，莫使金樽空对月呀，不喝酒怎么能行？
李逵说，真的，我已经戒了酒了。
哦，您戒酒了，说明你过去会喝酒，今天您得开开戒。您为我们这一方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儿，我们要不给您献点酒喝，我们心里边能落忍吗？啊，您要是瞧得起我们这一方的百姓，您就喝酒，您要瞧不起我们，这酒您就别喝。李逵那心里边何尝不愿意喝酒啊，一听曹太公拿这话这么一抬举他，这么一将他，李逵捋了捋这短刚然，
要那么的话咱就喝一碗。
好，喝一碗也行。曹太公心想，有一碗就有两碗，马上吩咐底下一会儿的功夫，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，
几坛酒拿上来了，大碗摆到李逵的跟前。曹太公先给李逵满满的倒了一碗酒，
这功夫李正也进了屋了。曹太公假装刚见李正，给李逵指引，这是我们这儿的李正，听说您来了，特意来看您。李逵和李正寒暄一番，各都落座。落座之后，他们两个人也把酒斟上了。曹太公把这酒碗端起来，
壮士，为您此行给我们这一方除害，先干一碗。
李逵一看这酒，肚子里边的馋虫子就往上直撞。李逵把这酒碗端起来，
好，
谢谢您的盛情。拱拱拱拱，一碗酒喝下去了，
就这一碗呐，可就这一碗。
李正在旁边把酒坛子搬过来，
别家，您别就这一碗呐，
曹太公敬您的酒喝了，我敬您酒您就不喝呀？啊，那您是瞧不起我。咚咚咚咚，又给倒了一碗。
李逵一看，如此说来，那我就再喝这一碗，来干。
拱拱拱拱拱拱拱拱，又喝了。这碗酒喝完了之后，曹太公的儿子进来了，向李逵敬一碗酒。曹太公的侄子进来了，向李逵敬一碗酒。这四碗酒下去，李逵就忘了当初说那茬了。曹太公跟李正两人就跟李逵喝起来了。李正和曹太公两个人心里边有数，有主公有副公， 开始是曹太公主公跟李逵一劲儿的喝，左一碗右一碗。曹太公一看这李逵海量，曹太公都喝得晕头转向了，这李逵还没事呢，曹太公就往下撤了。李正就冲上来了，李正跟李逵干，左一碗右一碗，干了好几碗。最后人这李正也觉得不行了，有点头晕眼花。这功夫曹太公吩咐人就把他儿媳妇叫来了。怎么把他儿媳妇叫来了？感情曹太公这儿媳妇在村子里边有个外号叫喇叭花。怎么叫喇叭花呀？他说话那动静像吹喇叭一样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。而且他好打扮，茶胭脂抹粉非常的妖艳，大伙儿就给他起了这么一个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外号，叫喇叭花。这喇叭花平素当中在家里边可能喝酒，对外不喝，在家里喝，全家人都知道这喇叭花是家里边的喝酒状元。喇叭花过来之后一见李逵，贱兮兮的就跟李逵说了，哎呀，你是杀虎的英雄啊，今天我们女眷也得给您敬两碗酒啊，您要不喝那可就瞧不起我们了。李逵一见了女人那就没话说了，
好，如此说来，那咱们就喝两碗。
这喇叭花跟李逵又喝了好几碗，喇叭花喝完了，曹太公实在找不着人了，把他家里边看门的、护院的、打更的、相替都给找来了。这几个人又向李逵敬酒，这个车轮作战，这么一来李逵可就不行了。最后李逵自觉得天旋地转，是烂醉如泥，往这桌子底下一出溜，扑通迷糊过去了，嘴里边还在说着话，说的什么谁也听不清楚。曹太公一看好了，哎呀，马上把他给我捆起来。